阿廖峰只是圣勉。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就是延续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保罗从十九章开始他，受圣灵的这个激动，他开始定义要到耶路撒冷，来到从耶路撒冷到罗马的这一条路。那这条路的开始的行程，那就从二十章开始的行程，这样的行程一直到了第二十一章的十六节，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最后这一段从二十一章的一节到十六节，他来描写他们离开了米利都，然后开始有三段的主要的行程。那这三段的行程来讲的话，从米利都然后来到推罗，那这里就遇到了这个推罗的信徒们，他们透过圣灵然后来对保罗要求他不要上踏上耶路撒冷去。那保罗仍然继续的坚持他的行程，所以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第三个段落是从推罗到该撒利亚，那这一段的行程他也一样的遇到该撒利亚的信徒，那对该撒利亚的信徒特别有这样的一个介绍，他介绍了腓力，然后也介绍了另外一个先知雅加布，然后透过雅加布的这个预言，一样让保罗的同工以及当地的这一些信徒们都一同来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那保罗仍然要坚持他要上耶路撒冷。第三个行程就是从十五节一直到十六节，从该撒利亚，那最后他们就应该是走陆路来到耶路撒冷。那这个中间特别记载另外一个接待的人叫做拿孙，他是很早就做门徒的，这个用词上来讲可以说他应该是在耶稣的时候就做门徒了，所以这个应该是指相当早的时候做一个门徒的人。然后这三段 的一个记载，基本上这三段的记载它有它记载的一个目的。这个三段的行程实际上它给我们强调的第一个是保罗的同伴，或者是说这一些沿路所接待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对保罗有很深的这样的情感，这样的情感跟保罗在第九章他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的信徒对他的态度上确实有一些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些接待的人都比较偏向是说希腊话的，或者说不是犹太地本身的信徒。那这些犹太信徒所以他不是在犹大地的，他们对保罗的情感的表现比较不一样，跟在耶路撒冷的人的表现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些人他们对保罗不是完全的接待不是完全的接纳保罗所讲的，或说对他有一些误解。那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这里不断透过先知透过圣灵有两次这样的来预告，那代表说保罗这一次的耶路撒冷实际上是出于神的计划的，是神来预告，但是不代表说神的预告人就能够理解圣灵这样的一个预先的告示，人能够去理解能够推论清楚，也就是圣灵在人心里面所做的功和人对圣灵的功所做出来的推论，它有时候是可以相互的，它有时候它可能是相反的。那这里来看到的话，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圣灵的启示不见得人就能够明白圣灵启示的目的，也就圣灵的启示人有时候看到了之后他会推出不同的方向。在这里来看的话，实际上圣灵的启示是他要让门徒们知道 保罗到耶路撒冷去，这条路是神预定的路。但是门徒出于他的情感，他们所推论出来的是保罗可能会死亡，所以他们不是来接受圣灵的启示之后知道这是神行事的方法，而是按照他们对保罗的一个爱护，所以会去阻拦保罗上耶路撒冷。那这个实际上可以我们看出来，人对于神旨意的理解会造成他对圣灵，或者说透过各样的一种先知预言，他们对于神的意识不见得就一定是符合的。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神迹奇事他不见得一定会造就人，有时候神迹奇事他是来拯救人，让人有机会，让人能够看明神的行事。但是这样的神迹奇事或是这样的一种预言，人不见得就做出完全符合神所要的。再来第三个，我们看到保罗他也确实知道他所要面临的这样的苦难，那他所表现出的这种勇敢，其实就跟着基督要进耶路撒冷的那种心是一样的，就是路加他要去强调的。最后我们来看到，如果就这一段的内容跟比较第九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记载，保罗第一次当他相信耶稣基督，他要悔改之后要到耶路撒冷去寻求耶路撒冷的弟兄的谅解，九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里面的比较实际上他有一个很大的反比，在那里的一条路上的时候，没有一个犹太信徒愿意接纳保罗的，那就单单只记一个是巴拉巴。那巴拉巴这个人还不完全是耶路撒冷他们能够理解巴拉巴这样的人，是他的做法是为什么他去接纳这一个原来逼迫他们的这个保罗。但是在这条路上里面，我们看到在每一个城的里面，他如何去找到信徒，这些信徒都接纳保罗。那这个是这一段里面他跟在第一次的进耶路撒冷他有一个很大的反比。那我们再看这个从第十七节以下开始，那从十七节以下开始一直到二十三章的二十四节，这整个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一段保罗被抓然后他的辩论的这一段内容里面，这整大段的里面基本上他是分作三个段落，我上次有谈到，那每一个段落他一定都会有接续千夫长出来。这位千夫长很独特的，他最后在这个二十四章的结束的时候他才跟我们谈到二十三章的结束的时候再谈到说这个写信的这个人是谁那这个人是叫做格老丢与西亚这个千夫长。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二十三章的二十五节他谈到，二十六节他谈到这个人的名字。那这个人在这一段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非常关键的人物，他三都有提到三次他跟保罗之间的关系。所以从十七节一直十七节开始，那一直到二十六节里面，保罗来到耶路撒冷跟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这个交通寻求他们教会能够合一，能够把他们以前对保罗的误解能够把它化解出来。那这十七节到二十六节主要内容是在谈这个，从二十七节以后到四十节，那因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保罗的误解，把保罗抓起来，甚至要把他打死，那就谈到千夫长被告知之后，就来到保罗的面前把他抓起来。那保罗因为被误解而被抓， 然后前路长把他拘留之后要把他审查，那在这个审查的过程中，保罗先对前路长允许他先对当时抓他的这些犹太人的一个分数，能够辨明为什么他没有罪，为什么要被他抓呢？那从二十一章开始到二十二章开始，他保罗开始的辩论，这是他的第一次的辩论，一直到二十一节，这是保罗第一次的一个分数。那这样的分数结果之后，就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那众人不愿意听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辩解，那他们要来把保罗除掉。那前路长就第二次前路长出来要拷问他，要用皮鞭来打保罗。那是保罗说他是犹太罗马籍的，所以这个前路长就不敢对他鞭打，然后就按照保罗所要求的，把这样的控告的事情交到这个公会去。所以从二十二章的三十节以后，那一直到二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就是谈到保罗在公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辩解。这样的辩解完之后，从二十三章的第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那这样的辩解还是没有结果。之后呢，有人要来谋杀保罗，之后前路长知道了，就把保罗解送到该撒利亚去。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段，保罗被误在耶路撒冷跟信主的犹太信徒跟他们彼此之间的交谈，然后再来前路长的拘留，再来第一次保罗的辩论，再来前路长要拷问，再来是第二次的辩论，再来是前路长把他接送到这个该撒利亚去。所以他这一段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这种 ABABAB 这样不断的重复的这样的过程，把他在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件把它详细的把它记载出来。好，我们再回到从第十七节的这一段的内容。那从十七节以后，十七到二十六，我们刚才谈到这一段的保罗在耶路撒冷跟信主的犹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基本上他的描写方式也是分作这样的三个方式。第一个是十七到十九，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来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来报告他神借着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是耶路撒冷的信徒对保罗的报告的一种反应，他们的反应基本上应该是以雅各为主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有很漫长的这一段，他们听到之后他们的回应，他们的回应第一个是谈到他们归荣耀给神，然后第二个才谈到他们对保罗所讲的话语。所以从二十节的后半段到二十五节，这么漫长的辩论，这么大的一个话语，主题基本上是我们是可以说是雅各他为保罗来辩论的。而辩论为保罗来辩论，是因为教会中有的人误解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信息，所以因着这样一个误解，他就要提出如何来让他们能够解除这个误解。所以雅各他基本上是正面来对待保罗的，虽然好像有一些有疑虑能让他来寻求能够来释放这个疑虑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的谈话的内容很长，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来讲解这段谈话的内容。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他给我们提出来的比较让我们讶异的是，他没有提到捐献的事情。本来我们知道，如果从哥林多前后书，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是要把各个教会的捐献要带到耶路撒冷， 但是在这里都没有被提到。那这个捐像的事情一直要提，等到后面，一直到保罗在辩论的婚述的时候，他才有谈到他是要提这个捐像的事情，他要一直到后面才会提到这样的事情，而在这里他没有给我们提到。那为什么不特别去强调？应该有他的目的啦，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到说，外邦的捐款，这是成为一个供物一样。保罗只是把他的供物带过去，而不是外邦人施恩典给这些犹太的信徒。我们不能够把它视作这是一种恩典，而是一种他应该的献的供物，所以他不故意不讲这样的一个捐献的事情，好像他来讨这样的一种邀功方式啊，他邀好像我今天带了这么多钱啊，我来施恩给你们。保罗不是用这样的心态来的，而是要来寻求教会合一，让教会的信徒能够理解保罗所做的功，不是来破坏基督的福音，也不是来破坏犹太人他们长久以来所坚持的这样的一种信念。那我们来详细的来看这一段的内容。从十七节开始，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教会是欢欢喜喜的来接纳他。那这个故意他用一种接纳这个字眼，他表示教会对保罗不是一种排斥，而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种接纳。那这样的接纳就谈到保罗就去到这个第二天他们就来见雅各跟长老，但是这里没有提到使徒，可能使徒都离开耶路撒冷，这个是比较可能的一个事情，不过经文就是没有提到使徒。然后保罗就跟他们问安之后，他讲了一句话，就说他将神是借着他的职分，我们的和本把它翻作是用他的传教，这个传教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一个他保罗的一个职分，耶稣基督给他的职分，每一个神的工人有他的职分的所在。那神他这里保罗说神是透过他的职分来完成神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然后一一的来详细的来述说。所以他这里保罗是强调神做什么事情，不过只是透过他做而已，但是是神在做的。那第二十节就谈到他们听到就归荣耀给神，表示说今天是神在外邦人做了这么奇妙的事情，他们看到这确实是神做的，外邦人能够接受神的福音，不是保罗一个人凭着他的口才凭着他个人的能力去做的，而是神在做的。那神只是说透过保罗这个工人，他说他们接纳保罗是神的工人，然后也接纳神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所以他们就归荣耀给神。那对于后面这句话他就谈到，那外邦人中间信主的有好几万，并且都是律法为律法热心，这个字原来意思是那个律法的热心者，或说律法的热忱。那这个词眼，圣经如果出现这个词眼，就唯一这么一次，律法的热心者就一次。但是在犹太人的使用上来讲，这个字基本上大部分都用在法利赛派比较多了。一般用在法利赛派的人，他们会称他们是律法的热心者，所以这个可能是强调法利赛派的人也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他故意这样的强调啊？实际上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有提到，连祭司也都很多的祭司也信了主。那里谈到撒都该人信了主，这里谈到法利赛人信了主，他故意把这两个不同的教派，但是他们最终都信了这位主。 所以犹太人虽然他们有很大部分的人不信，但是不论是你是法利赛派的或是这个这个祭司的这边的，那他们只要愿意相信愿意悔改的，他们最终都有机会到加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想他特别来强调这个教派的人加入到教会里面，那为了让这一派教会加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疑虑，所以他们就谈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听见人说，这个听见人说这句话，这个字，这个字原来他如果他是主动的话，它是一种声音的回响，但是如果它是一个被动的话，它可以只是一种受别人教导。这里来讲，它连续出现了两次都是被动的，就21节跟24节，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法利赛派的他们不会随意受人教导，他们只会接受他们的拉比的教导，但是今天他们接受别人的教导，而这种教导不是教会里面的人的教导，应该是外面的人的教导。然后他们教导说，他们教导这些法利赛派的人说，保罗是在教导这些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离弃摩西，不要给有孩子来行割礼，也不要遵守条规。也就有一些人他们来控告保罗说，他给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不是给外邦人，而是犹太人，不过他们不是在犹太地的这些犹太人。那他们对他们讲的两件事情，也就离弃摩西有两个，一个是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一个是不要遵守条规。条规这个字眼比较独特，这个字可以换作常例、习惯啊，但是这个字哦，它有时候它也可以用在进入圣殿的时候的这一些条例，也就是说献祭条例。它在圣经的使用上来讲，它有时候这个字也用在这个。就尤其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出现这样的字眼，所以这个条规实际上也可以指说这个献祭条款。实际上后面我们也看到，它是用根据献祭条款这种还愿啊，行这个洁净礼啊，这个实际上是献祭条款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它是谈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割礼，第二个是献祭条款。所以我们看到它主要在谈到，如果今天不是以割礼和献祭为得救的条件的话，那实际上保罗或是其他的任何人，他们对律法的遵守都是正确的。我们对律法的遵守本来就应该遵守，但是很重要一点，不要用割礼和献祭为得救的条件的话，那这样的遵守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而这个也就是当时的教会很多都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我们发现到他们就是以这两个为他们得救的一个条件来要求外邦的信徒。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他要做的就是来解决这件事情，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仍然要依照律法来敬拜神，这是在这里他不断的强调。不论是保罗，不论是犹太的信徒，他们仍然是按照律法来敬拜神，但是不要用割礼和献祭为得救条件。但是对外邦信主的人呢，这里提到了一点，就是第25节所拟定的这四点。这四点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误解，我们在15章里面已经有讲到了。那这并不是叫外邦信徒不要遵守律法，而只要守这个四个条例。这样的讲法是我们发现到，如果只遵守这四件而不遵守律法的其他条款的话，会非常的荒谬。我们光讲一点，这里谈到的奸淫这个词，奸淫这个词原来的用词，它这个字原来是淫乱， 它不是监狱，这个字不是监狱，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翻错了，这个是指淫乱。如果这个字它用的是淫乱，那只要遵守淫乱不犯淫乱罪，那要不要遵守奸淫罪呢？实际上就是立法的角度啊，奸淫罪是死罪，淫乱罪还不是死罪。如果是遵守一个不是死罪的，而不需要去遵守死罪的，那实际上是非常荒谬的。所以我们发现到，实际上这个条款基本上它是远离偶像不解。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基本上跟偶像的不解有绝对的关系。也就外邦人他们因为没有圣殿，而是因为圣殿条款非常强调圣洁，所以犹太人从圣殿的这个条款的里面，他们会对于偶像他们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在保罗来到看到保罗来到这个雅典的时候，他会对偶像他就非常敏感。犹太人对偶像的敏感是外邦信徒比较没有的，所以他们要求的是外邦信徒对偶像你们应该完全的拒绝，要严谨的来防备。所以他用的这个字谨记，谨记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很小心的防备，他来翻译希伯来文的话是一种基于头大的专注来防备来守卫的。所以这样的用词是表示说，他们对这一些偶像不解的事情，外邦人信徒他们绝对要去小心。所以我们看到他谈的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应该注意不要用割礼跟献祭为他们得救的条件，这是他们常常会犯的。同样的，信主的外邦人他们对偶像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敏感心，他们应该要极力的去防备。所以这里可以看到雅各提出这样一个为保罗的辩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实际上就解决这两个面向，解决这个两个面向绝对是符合保罗的心意。所以二十六节就谈到保罗就同意按着雅各他们教会所要求的，带着这四个人来到这个圣殿，然后为他们洁净了这个日期。我们看到了这个用这个有许的这个宴，这个宴这个字基本上都是指拿细尔人的宴。拿细尔人的宴是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旧约如果民数记第六章，好像这个宴比较偏向也是一个长久永久性的。但是以后犹太人在解释这段民数记的时候，他们认为许愿再生不见得一定是终身的许愿，所以他们认为也有一种比较短期的，可能三年五年的许愿期，许愿期满就可以还愿，就可以解除这个愿。所以我们在十九章看到保罗也有这样的一种还愿的祭，应该是一个短期的愿。那这里的话，这四个人应该是一个短期的宴，那这样的期满之后，他们要按照律法所规定的献上各样的祭物，这些祭物蛮多的。我们可以看民数记第六章，这些祭物蛮多的。如果有四个人，那表示这个钱财上面来讲是蛮大的。那我们看到的是说，这样的做法，保罗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来讲，因为为别人来献祭啊，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很虔诚的一种做法，就如同我们前面以前有谈过，为这个陌生的犹太人为他们收尸埋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做法，很善，很是一种很大的善。 或者说接纳这个远方的弟兄，也是一个很大的善。那为别人来还替他们还愿，然后付出这样的一个赎价，这个也是一种，就是在当时的有圣殿还在的时候，犹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虔诚的。那保罗一方面是要做的是，他们要让弟兄们认同他不是会去律法的，他是遵守律法的，所以要寻求合一，他保罗就要做这样事情。那我们发现到保罗做这些事情是要保罗自己拿出来的，他要自己拿出来自己的钱啊，不是别人拿着，不是教会帮他出的，所以这个对保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牺牲。那保罗愿意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做法，在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我去找了四个人，他们对保罗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第一个，斯托德认为这是一个礼俗或者说习俗上的一种让步了。他们认为保罗只不过是在一种犹太的习俗，那保罗就是这个跟救恩无关，所以他认为这保罗是一种习俗上的让步。另外一个人叫艾德曼，他认为保罗他不过表现出他是一个爱国者，所以他避免去冒犯当时的犹太人，所以保罗他就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个艾德曼。那布鲁斯他都认为保罗这个讲法不过是一个祖宗的条规，他把他认为是一种祖宗的条规，那也是一种习俗习惯，所以他跟救恩也没关系，所以保罗也可以这样去做。那摩根就比较激烈一点，摩根认为保罗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认为保罗不应该退让，这样会让以后教会就跟他的误解没办法这犹太人跟外邦人这样的一个误解没办法解决，所以摩根就认为保罗是做错了。但是我们回到经文，我们刚才强调的还愿，这是律法本身就规定了，保罗去做，保罗就是遵守律法，遵守律法是保罗一辈子他不断的强调他没有违背律法，他一直很夸耀说他一辈子他都来遵守律法，他不过所犯的错误是他不能够从律法中来理解到律法所应许的那一位拯救者是这位耶稣基督，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这里，所以他遵守律法，他一辈子都遵守律法，那他因为耶稣基督给他纠正他对律法中所应许的那一位死而复活能够来成就神救恩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件事情，保罗没有看到，他错认为耶稣基督不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来逼迫耶稣的门徒，那耶稣基督拯救了保罗，保罗仍然持续按照他是遵守律法的这个角色啊，继续来遵守。第二点，刚才我们谈到的替人付归会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做法，所以透过保罗这样的做法才能够真正挽回犹太信主的人，让他们跟外邦的信徒能够合而为一，所以保罗必须上耶路撒冷，一方面他是这样的，再来这也是保罗的一个使命。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从前面19章开始，我们都不断的强调圣灵来启示保罗，也就是你这条路是圣灵不断的启示，是神要透过保罗的在耶路撒冷为他来辩论，为他来做见证，这个是保罗的使命。我们在9章第15节那里已经有看到耶稣第一次向他复活显现的时候就给他讲的他的职分就是这样，然后以后我们在第22章 第十五节跟二十三章第十一节，以后在保罗在辩论他啊是他为什么被抓的事情上面，他也谈到他的使命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不断的重复的来谈到保罗的使命是什么样的使命。那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他在做这件事情，他是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由这三点上来看的话，保罗一定要上耶路撒冷，也一定要按照雅各为他所做的，能够寻求犹太跟外邦合一的这一条方法，能够化解误解误会的话，那这个路，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第二十七节以后，保罗他被抓的这条路，他怎么描写？二十七到三十是犹太人误解保罗，然后想要杀他。他们误解是在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他有写出来。然后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就谈到保罗就被千夫长所拘留，然后也应验了前面所谈到的。那个先知雅加布说用这个腰带绑他的腿跟手，那这里在第三十三节也用说他用了两条铁链来捆锁保罗，那两条当然就是一条是捆绑保罗的手，一条捆绑保罗的脚，所以用了两条，刚好就应验了雅加布的预言，那保罗就被千夫长所拘留。那千夫长来拘留他的目的当然是要来查明事实是什么，但是这里谈到有一个很大的混乱的产生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地方好像没办法查明之后，他们就把保罗从这个圣殿的外面透过这个当时有一个台阶，透过这个台阶就会进入到当时罗马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军营，这个军营是有一条路直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下面透过台阶，然后直接可以有一条门直接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里面，这是当时罗马为了要控制耶路撒冷的宗教崇拜以及防止他们混乱的时候所先建的一个台阶。那特别说他们在这个台阶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从三十七节到四十节就谈到在要从透过这个台阶要进到营区的时候，保罗要求千夫长能够对百姓来说话，那这个中间有一个对话的内涵啊，我们来详细来看这一段的一个描写的方式。就他的描写的很多的用词上，我们若注意的话，他跟第十九章以弗所的乱，我们在十九章里面有谈到以弗所有一个大乱，这次的乱，这个底米丢的乱，他有很多的用词在这里重复的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混乱跟以弗所的混乱情境很类似的。再来他的很多的用词也跟斯蒂凡当时被抓时候的用词也很类似的，所以他故意谈到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以弗所的乱言以及斯蒂凡的乱。斯蒂凡的乱我们知道他是被诬告说他是攻击圣殿的事情，那以弗所呢一样的也是跟宗教崇拜有关系的一个混乱，所以都跟宗教有关系，他故意要谈这个是跟宗教有关系的。那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因为他跟后面千夫长的审判，千夫长的审判我们知道罗马人基本上他们审判是出于政治上的要求，至于宗教的上的审判由罗马人基本上在当时他们是不参与宗教审判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有连续三次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罗马人基本上是按照政治上的有没有叛乱罪而来审判保罗，而不是 看保罗有没有跟当时的犹太人的信仰有起冲突而来审判保罗的。这个是我们很重，我们看到他路加在描写上他非常的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我们才知道那为什么罗马人在审判的这件事情上算起来还蛮公正的，他没有因为保罗引起了这样乱言就直接的伤害保罗。当然也我们也看到保罗也极力的说出他本身是罗马籍，那他本身的出身份是什么的身份，因为有这些身份所以他可以免除被鞭打，免除被很多不公平的对待。所以罗马我们看他是不是真正纯粹公正，不完全，不完全，不过至少在审判的方面上来看，至少他没有偏袒当时的公会。再来我们看保罗他要求荤素，为什么保罗要求说他能够向这一些犹太人来说话，说话有他说话的目的，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他一定要向当时的犹太信徒，有犹太人这些还不是信徒，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他是要来做见证。他原先是一个犹太非常对律法有热忱的，他也遵守律法的人，为什么他今天改变他的观念，不是他改变他不遵守，他成为一个不遵守律法的，而是他在了解到律法中间所应许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今天如何去接受了，他如何从一个本来是加玛列门下的一个以后要成为拉比的人，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他从加玛内的门下成为耶稣的门下，这样的转变他需要向当时的犹太人来向他们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也就是要完成他使命的目的，所以他一定要向这些人来讲。我们也发现到这个也是唯一一次，那第23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实际上保罗已经没有再跟犹太人做一个见证了，因为犹太人实际上他们实际上是拒绝的他们是拒绝，所以保罗自己他也谈到说在22章的第18节，主曾经向他说你要赶快的离开耶路撒冷，不要延迟，因为这样的人对保罗的见证他们不接受，所以虽然是不接受，保罗还是要做，要先做，讲完见证之后不接受，那罪是临到他们自己。再来我们刚才谈到的保罗被攻击的两个假的这种诬告，保罗一定要说明他被他们诬告的第一个是在第28节所谈到的，他说他在各处教导人糟蹋，糟蹋这个字原来翻作反对比较好了，他在他说是在教训人反对，反对有三个反对的这个对象，第一个是百姓，就是指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保罗在各个外邦的地方来教导这些外邦人来反对犹太人，第二个反对律法，第三个反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指圣殿了，也就是说反对圣殿崇拜。那他是来谈到保罗有这样的一种反对百姓反对律法，反对圣殿崇拜。第二个，保罗做的是把希腊人带进耶路撒冷的圣殿污秽这个殿，这两件事情保罗一定要解释。所以我们看到从21、23、24、25在辩论的主题中一定都会绕着这两个主题，保罗他没有反对犹太人，因为他还是一个犹太人，他会以他是一个犹太人为荣耀。 再来，保罗说他是素来就是遵守律法的，到现在他仍然没有违背律法。再来，他对圣殿的洁净要求他仍然是遵守的，所以他不可能带外邦人进入圣殿的内部。那我们知道圣殿有分内院跟外院，外院是一般的犹太人啊，跟外邦只要愿意啊来敬拜的都可以在外院。那外院要进入到内院还有一道门，这个是只有犹太的男丁才可以进去的，犹太的女人以及外邦人都要在外院的外院。所以保罗他并没有带希腊人进入到内院。这里用的这个殿这个字，在整个二十一章里面出现的这个词基本上在圣经上使用来讲，这个字都是指这个圣殿的内院啊，这个字一般都是指圣殿的内院比较多了。那可以看出来保罗并没有带这个外邦人进入到内院，那保罗他一定要解释这个动词，他讲清楚，不讲清楚的话那就真的很糟糕。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他主要没来强调外这些犹太人，基本上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是反对主的门徒，并且对主的门徒他们有极大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好像一直不能够解除。从保罗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以后，到了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后，这种误解是慢慢加深到主后135年圣殿第二次被毁之后，犹太人就跟外邦这些信主的人他们就完全的一分为二。以后的犹太人几乎，你要成为犹太人你就不会加入教会，你要加入教会他们就认为你不是犹太人。所以在主后第二世纪以后，几乎很少犹太人愿意离开犹太教，离开犹太团体来加入教会的。所以这种误解是慢慢的加深，我们看到从这个保罗的身上里面看到这样的加深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对律法有一个很错误的认识。就如同以后我们看到了从第二世纪以后，今天的外邦信徒也对律法有相同的一种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都是因为对律法的错误的认识，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信主的外邦人，都相同的错误造成今天我们看到了犹太人，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拒绝福音，而现今的外邦信主的外邦人他们都不遵守律法，这个鸿沟很难去把它弥平。我们也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这段日子里面，他最大的辩论的主题很希望是能够弥平这个鸿沟。如果这个鸿沟今天的人不能够认识不能够了解，那实际上保罗今天所做的这个见证对我们外邦人来讲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也会误解保罗。就像刚才我提到那四个人，他们对保罗为什么要进入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献祭，他们就有很大的一个错误的认知，以至于不了解为什么经文要花这么长的篇幅，从20章一直到28章来描写保罗这个行程的里面保罗所做的见证。这个见证如果不认识不明白，那实际上路加用了这么长的篇幅，实际上对我们读的人没有多大的益处。所以律法到底律法如何去遵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是我们要去抓住的重点。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耶稣基督他要到耶路撒冷，是因为知道他只有透过死，透过受难，而神呢让他一定会让他死而复活，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成他的职事。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一定要死。但是保罗呢，我们发现到保罗他在这条路，虽然他要被捆绑，甚至在第十三节里面保罗讲了一句话，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愿意这个字原来是准备好了，保罗愿意透过受审，甚至透过死亡，他也愿意来完成他的职事。不过我们发现到耶稣基督并不允许保罗在这一次的事情上他就被杀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第二十三章的第十一节，那里主有再次向保罗来显现，说你放心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他在耶路撒冷虽然有苦难，又被拘禁，但是他不会死。耶稣基督在那里跟他讲，他不会死，他一定还要到罗马去。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职事上，好像我们都有愿意牺牲，但是神给每一个人的职分不一样。神给耶稣基督的职分是他一定要透过死而复活，他才能完成他的职分。就保罗呢，他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审判，一次又一次的辩论，然后把真理见证出来。这是神给保罗的一个职分，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这是很特殊的一个职分。那这样的职分，保罗他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他尽心尽意的把它完成了。所以我们来谈到我们刚才强调，如果不是以割礼跟献祭为得救的条件的话，那对律法所要求的一切的要求，实际上都应该要去遵守。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律法是不是透过律法的一种礼仪上的，或者说献祭上的一个要求。律法的礼仪要求，也就是犹太人他们要成为犹太人，认为你是成为犹太人的，他们一定要受割礼，一定要到耶路撒冷献祭，然后再来要耶路撒冷那里去受水洗，然后以后做完这三个条件完之后，他们再来遵守律法。我们看到圣经针对这个进犹太教的这三个面向，他都有提了。受水洗不见得要到耶路撒冷那里去受水洗，不是的哈。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的洗、耶稣的洗，一直到保罗的洗，不是只有到耶路撒冷受水洗，而是只要是神的工人，他们都可以施洗。而这样的施洗是一种认罪悔改的施洗，它不光是一种肉体的洁净，它更是一个在神面前一种纯善良知的询问。再来另外两点，保罗谈到了割礼以及耶路撒冷的献祭，这两个我们在保罗书信或是希伯来书都很清楚的跟我们谈到，这两个不是说废掉，而是它不能够成为唯一的条件，必要条件。保罗也谈到献祭有献祭的好处，割礼有割礼的好处，但它不能够成为唯一必要的条件，所以不能够要求外邦人一定要献祭，一定要割礼，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子民。那这个是保罗一再又一次再强调的。我想在这里的话，我们也看到保罗也是要向教会来说明这一个事实。那透过这三点，只有透过这三点被打破了， 实际上以后如果一个真正了解律法的人，他才能够接纳外邦的信徒，跟他们都是同为神国的子民，都是神所拣选的。那外邦人也要了解，透过这三点被打破之后，我们仍然要像成为一个犹太人一样来遵守神的律法。成为一个犹太人是你透过这三点之后，以后你就开始遵守律法，成为一个犹太人，跟犹太人一样。那一样的，一个外邦信徒也一样，这三点被透过圣灵，透过水洗，然后我们也开始来遵守神的律法，都跟犹太人是一样的。所以神的拯救的路基本上不分犹太跟外邦。保罗在这里他不断的要来做这样一个见证，如果这个见证不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人来了解的话，实际上保罗的见证确实非常的可惜啊，很多的人就误解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